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也门叛军停止红海攻击船只。联合国直升机遇袭，全索马里青年党杀一人，掳五人。欧盟初步同意四年援乌新机制，总额去到500亿欧元。区域紧张升温，美国自珍珠港运燃料抵达菲律宾人关注。美国交通部长话，波音 MAX 9继续停飞，直到认定安全为止。德桑蒂斯克里对决，川拜登隔空交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11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立即停止在红海攻击船只。而在这一场投票里面，中国、俄罗斯、莫桑比克和阿尔及利亚等四个国家投下弃权票。根据法新社取得的文本说，当日通过的决议以最强烈措辞谴责青年运动自去年11月19号以来对商船发动的至少24次攻击，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类行动。攻击行径阻碍全球商业，破坏航行权利和自由。关键条款指出，联合国会员国有权根据国际法保护他们的船只免受攻击，包括那些损害航行权利和自由的破坏行动。路透社指出，这项条款等于暗中支持繁荣守护行动。这个行动是近日美国领导组成的多国海军特遣小组在红海和亚丁湾保护船只免受青年运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一方面，在提到大规模违反针对青年运动的武器禁运措施的时候，决议都重申所有会员国应该遵守应尽义务，暗指伊朗应该停止向青年运动组织提供武器。星期三，索马里官员通报和基地组织挂钩的极端团体青年党当日攻击了一架紧急降落在他们地盘的联合国直升机，并且杀害了一名乘客，绑架了另外五人。索马里中部贾木杜格一名安全官员在电话中告诉美联社知，直升机因为发动机故障被迫降落在新德克雷村，并且说机上面有6个外国人和一名索马里人，其中一个人在试图逃跑的时候被枪杀。这一名官员还说，青年党分子没收了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之后销毁了直升机。另外，根据法新社看到的一份联合国内部备忘录，这架直升机在贾木杜格首府杜萨马雷北东南大概20公里的地方迫降的时候，再有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据报6名乘客遭挟持，1名乘客在不明情况下被杀，另外2名乘客逃往不明地点。不过消息无法获独立证实。备忘录说，这些人员是第三方承包商，不是联合国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一名索马里人。据航空官员表示，这架直升机上面有医疗专业人员和军人，当时正在前往威希尔镇进行医疗补给。 据美方星期三表示，美军近日确实正从珍珠港军事设施运燃料到菲律宾苏比克湾，但系未证实运送数量。近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嘅大家姐、现任菲国参议员艾米透露，美军最近运送咗3900万加仑燃料到苏比克湾，质疑咁样做并冇公开透明。苏比克湾曾经系美军最大嘅海外基地之一。菲律宾参议院1991年否决菲律宾领土存在美国基地，令到呢一个前美军基地成为自由港。不过，美国博隆资产管理公司在2002年收购位于苏比克湾的前韩进重工造船厂，目前同美国国防承包商 Vectors 共同营运，被解读为美军重回苏比克湾的举动。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金哥帕迪耶星期三证实，商业邮轮优胜美地商船目前位于苏比克湾附近，目的是将清洁燃料从夏威夷珍珠港红丘的美国军事设施转移到苏比克湾的商业储存设施。菲律宾反战联盟则强调，这一批燃料旨在支持南海行动，那里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并且表示美国海军借由将燃料运送到多个地点，为任何可能的不测做好准备。星期三，欧盟27个国家代表团已经初步同意建立未来4年援乌金额的新机制。执委会提议包括补助和贷款一共500亿欧元。目前乌克兰接受欧美援助的资金出现告急，美国新的金援案卡在国会，欧洲联盟则是卡在匈牙利。据欧洲媒体报道，匈牙利希望将4年包裹预算打散成每一年都要重新讨论，以便握有更多的否决机会。但是其他欧盟国家则倾向一致推出4年，以免决策缓慢影响乌克兰的需求。目前欧盟理事会同意执委会所提出的乌克兰机制的3大支柱，包括乌克兰政府需要准备一套计划，提出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战争之下的复原重建，以及将乌克兰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构想，以及作为加入欧盟条件的改革规划。第二个支柱是建构乌克兰投资架构，让欧盟可对公有或私人部门对乌克兰的投资、融资等提供保证。第三，在技术方面协助乌克兰跟上欧盟法律，以符合加入欧盟所需。预计理事会下一步将和欧洲议会协商来取得共识，完成这2大机构的立法程序。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星期三表示，将继续停飞和限制波音737 MAX 9飞机，直到监管机构认为这款机型可以安全飞行为止。布蒂吉格当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交通研究委员会年会上表示，在一切安全工作准备就绪之前，监管机构不打算让波音737 MAX 9重新起飞，强调在这个过程里面不能够亦都不应该让任何人仓促行事。这位交通部长还说，他已经和波音公司的负责人谈过，并且告诉他该公司需要尽一切努力来建立人们对这款飞机100%的信心，并解决正在进行检查中所浮现的任何问题。上个星期五，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航班起飞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事故，后舱的一扇逃生门在空中脱落。美国联邦航空局之后下令停飞了171架事故飞机机型，并要求对他们进行检查。而检查结果里面，美联航 和阿拉斯加航空发现还有更多的737 MAX 9飞机都有类似的舱门螺丝松动问题。星期三，在距离爱荷华州共和党党团选举不到五日，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联合国大使克利当日在该州进行共和党党内初选之前最后一次的辩论对决。这一场辩论会是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转播。在会上，德桑蒂斯承诺如果当选，会将美国和中国经济脱欧来惩罚中共的不公平政策。与此同时，他将向美国人提供税收和监管等激励措施，而且不会允许美国特赦该国的无证人员，因为给予特赦将导致更多的人想要非法入境。而在另一方面，克利则是强调保卫乌克兰会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他表示恐怖分子、独裁者和暴徒总是会明确告诉你们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惊人地透明。俄罗斯说一旦他们拿下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就是下一个目标，这些都是北约国家，这个将令到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保卫乌克兰是为了防止战争。是不是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10号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会面，双方讨论了台湾和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他们讨论了很多全球冲突热点，包括中东地区和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这场会面在华盛顿举行，两名官员进行坦诚且有建设性的谈判。白宫表示，费纳强调台湾海峡和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白宫说，双方重新支持继续美中高层的外交往来和互动。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另一场会谈里面，美国和中国官员10号举行了虚拟会议，讨论了执法议题的合作，包括芬太尼等合成药物的非法流动。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份声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和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红以及其他资深官员参与了这场会议。美国国防合作安全局星期三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一份可能的交易，以估计$25,000,000的价格向澳洲出售战斧武器系统、支持服务和相关设备。安全局同时也都解释了国务院为什么批准这个交易。国防合作安全局的声明说，星期三已经通知了国会这个可能的销售，并递交了所需的相关认证。随着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威胁与日俱增，美国加大帮助澳洲加强军事设备，包括向澳洲提供战斧导弹。去年8月，澳洲和美国敲定了一个协议，将斥资$13亿，大概是$83,300,000,000，从美国购买超过200枚战斧巡航导弹，增强远程打击能力。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当时表示，这项协议将令到澳洲加入美英，成为全球仅有的三个拥有战斧导弹的国家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号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说，华府支持以具体步骤朝巴勒斯坦建国迈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表示，布林肯亦都重申华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咁就係巴勒斯坦国必须同以色列国并存，而且双方都生活喺和平同安全之中。布林肯喺约旦河西岸会见阿巴斯时候提及当地日益动荡，近几个月嚟 以色列军队的突袭和犹太团垦民的攻击，已经造成约旦河西岸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人死亡。为了促使约旦河西岸局势稳定下来，布林肯呼吁以色列交还所有应该给巴勒斯坦人的税收。米勒表示，布林肯强调美国的立场是根据过往协议，以色列代收的所有巴勒斯坦税款应该固定交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10号发表数据，2023年全美机场安检一共查出了6737支枪，创历史新高。国土安全局在洛杉矶的联邦安全主任潘塔吉斯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举行记者会，讲明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发表的最新数据，展示过一年机场安检在随身行李中查出的各种违规物品。 TSA 官员示范，要放入托运行李的枪支，首先必须清空弹夹，并且将弹夹从枪支上退出，枪支弹药和弹夹分开，装在硬壳容器，并且应该上锁，之后放入行李箱内。到了机场的票务柜台之后，向航空公司申报携带的枪支和弹药。官员呼吁民众打包随身行李的时候，记得事先确认行李箱是空的。好多安全检查出枪支的例子是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带了枪。藉着记者会，官员加强枪道枪支托运的观念，减少枪支误闯安检的机会，违规的人将面临最高$15,000罚款。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曾经和学生对话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星期一以中大已落实新的管治架构为由提出辞职。他认为现时是物色新校长的合适时机，将会提早在明年1月卸任。中文大学在2019年11月反修例运动期间成为风眼，当时曾经发生为期几日的中大保卫战，警方大规模向校园内发射催泪弹，又出动水炮车驱散示威者。段崇智当时和学生多次对话，期间一度落泪，并承诺校方会尽力协助被捕的学生。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星期三表示，段崇智是中大校董会成员，一直知悉改组方案的内容。他认为段崇智辞职是个人决定，立法会通过改组中大校董会之后，中大副校长吴树培上个月被解雇，及后段崇智一个月内相继辞职。三名身兼中大校董的立法会议员张宇仁、邓家彪、刘国芬提出改组中大校董会私人草案。他们星期三回应段崇智辞职表示，尊重段崇智辞职的决定，强调改革校董会及更换校徽风波中都是对事不对人。中大校董张宇仁强调，不是我们做任何手段令段崇智辞职的。而中大校友对母校沦为政治手中玩物而伤感。有中大校友星期二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段崇智下台非自愿，可谓呼之欲出。身兼中大校董的几个政客先是强行修例将校董会改组，之后在校外校内成员比例为8:1的过渡期粗暴解雇了副校长吴树培。他们修例时候取消了和中大有历史联系的终身校董，并在分饼仔委任了多名和中大无关的友好取而代之，在校董会内为中大利益设想，是曲高和寡。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胡塞发动红海最大攻击，美英联首开杀戒。台湾大选，中共外长人选赴美划红线，美国议长会台湾驻美代表，中共暴跳如雷。如此打工30年太真实，当局急急删除。完成害人使命，科兴疫苗停产。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1日星期四。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听下三高代谢宝的用家反馈。有位用家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款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安心。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念，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要的必要原料，全面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妈妈患有老年失智症，但是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之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都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用家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抑或是慢性发炎，使用之后都有显著改善。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的官方网站。红海地区航道1月9日发生大规模商船受到袭击的事件，有大约50艘商船受到也门武装组织的无人机和火箭炮攻击。以美国为首的护卫战舰敦促船只全速前进，最终胡塞21架无人机和飞弹被美国和英国多艘战舰战机一一击落。美国海事贸易营运组织 UKMTO 和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里 Embry 9日上午收到也门红海地区有商船遇袭的报告。报告表示，在也门穆哈西南部有2艘商船行动可疑的报告，但是就没有收到商船遇袭损毁的报告。一艘在邮轮上高的水手见到有照明弹和飞弹飞过的轨迹，同时有另一艘货船见到3艘可疑的小船尾随。小船发射了导弹，并且有无人机在小船的前面飞行。安布里表示，这和海事贸易营运组织发表的报告应该是不同的袭击事件。而5国大楼高级官员透露，胡塞武装发动攻击的具体位置是也门的荷台达港以及位于西南部的穆哈港。也门叛军9日对来往的商船发射大量火箭炮和无人机，是到目前为止针对红海海运航线最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当地大约有50艘商船，庆幸目前还未传出有船只受损消息，但是联军就马上采取行动，已经有5艘参与繁荣卫士行动的联军军舰正在在该水域护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证实，这4艘军舰分别是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格雷夫里号、拉布恩号、梅森号和英国皇家海军的防空驱逐舰钻石号。最后胡塞武装出动的18架自杀式无人机和2枚反舰巡航飞弹以及1枚反舰弹道飞弹，全部都被美国的 FA-18 战机在美国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号和3艘美国舰艇以及1艘英国舰艇的协助下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是自从11月19日以来胡塞武装针对红海航运发动的第26次攻击行动。另外，伊朗海军的艾布什号巡防舰正在在该水域活动，虽然未涉及今次攻击行动，但是胡塞武装一直受其支持，外界不排除是伊朗暗中搞事。在台湾总统选举日即将来到的同时，中共加紧对台湾的民工武吓， 同时加紧同美国在外交层面的接触，试图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施压。1月9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中华民国驻美国代表余大雷首次会晤，令中共暴跳如雷。约翰逊表示，美国和台湾人肩并肩站在一起，美国将会协防台湾，支持民主，阻吓中共的军事挑衅。在台湾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倒数阶段时刻，中共派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率团访问美国。刘建超被认为是中共新外长人选。中国时政观察人士邓月文认为，刘建超以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身份访问美国，可能与台湾大选有关。以刘建超的职务，是不应该来美国的，除非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进行党制交流，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推测他的任务是来与美国谈台湾大选的管控问题。有分析指，刘建超以温和的面目出现，今次代表北京出席中美建交45周年活动。他引述党魁习近平的说话，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不寻求改变目前的国际秩序。当被问到中共的外交方式是否有所改变的时候，刘建超又说，不相信一直有一种战狼外交，也都没有关于回到这种外交方式的讲法。但是他1月9号在一个研讨会又露出原形，继续老调重弹，说台湾问题是中共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能够越过的红线，呼吁华盛顿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越过红线。目前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普遍被各方看好，被认为是赢得1月13号总统大选的最热门人选。他星期二表示，如果当选的话，他将会维持台海现状，以实力求和平，并且在平等和有尊严的前提下，对同北京接触持开放态度。但是北京就指责赖清德是台独分裂分子，并且警告说，任何推动台湾正式独立的企图都意味着冲突。在被问到如果赖清德胜选，北京会怎样回应的时候，刘建超就避重就轻地说，中国在台湾问题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和没有变化的。而美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一直都令中共处于被动局面。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月9号在议长办公室和新上任的台湾驻美国代表余大雷会面，在台湾总统大选时刻，这场会面受到极大关注。在闭门会面之前，约翰逊和余大雷对媒体公开发表讲话。约翰逊宣称和台湾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这个议题对全世界和美国来讲都相当重要，我们肯定会协助捍卫台湾，我们希望阻吓中共所有的军事挑衅。他表示，美国国会将会支持台湾以及台湾致力推动的民主和各项原则。两人的会面标志着加强双边关系。余大雷感谢约翰逊议长和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和安全承诺，并且表示他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彼此坚固的友谊。在余大雷和约翰逊会面之后，中共外交部表示不满。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向记者表示，美国国会议员应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日前，大陆网易新闻推出一部纪实短片《如此打工30年》，讲述中国高龄和中年的农民工不够钱、交不起医保的真实处境。但是影片很快就被删除，网友直言拍摄底层人民苦难生活令中共害怕。1月8号网易新闻推出的《如此打工30年》短片，记录了安徽合肥一批农民工的真实生活。有人凌晨4点开始等工作，有人生活标准极低，有人380元的医保都没钱交，有人艰难养活第三代。影片显示，凌晨4点，过千名农民工聚集在当地马路边等工作，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年过半百，就连建筑地盘都按规矩不请55岁以上的人。目前中国经济衰退，房地产业低迷，高龄农民谋生就更加艰难。57岁的董桂兰指着一大批农民工话，没工作点算，急坏人，睡不着，一直看表，到四点钟就起身来这里，个心真是好累。他讲讲下一阵心酸，立即用手去抹眼角的泪。董桂兰身体有点不舒服，手亦都冻伤了，但是他不想去医院，因为一检查就要使人民币600-700，而他已经欠了两个月房租。54岁的黄少喜入城打工10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他说家里没有地，亦都没有经济来源，在屋企做杂务找不到几个钱。他算是幸运的，找到一份灌水泥的苦力工。他说你看桥底几多人，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做了成日的黄少喜回到租住的房间，和个仔同孙一起吃晚饭。他说我还要好好挨下去，屋企还有个女儿要上学，还要做10年。49岁的汪先生入城打工33年，他说自己是装修工人，但是抬垃圾、杂务什么都做。他很艰难找到一份挖坑的工作，但是坐上的士出发，雇主就打电话来说找到其他人了，他们唯有落车空欢喜一场。汪先生的手机收到催交医保的短信，他一直都找不到工作，交不起这380元的医保费。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唯有去拿免费的午餐。在街边提供免费午餐的陈先生说，越来越多人排队拿免费午餐，最多那阵有200多人。网易新闻的影片说，这一代的农民工自细就吃不饱饭，到吃饱饭就开始做苦力，做完苦力就开始打工，打完工就老了，老了还要做，起了这么多房屋，但是没有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这段影片播出没多久就被删除，但是很多大陆网友接力将影片在自己的账号上传，引起舆论关注。有网友说，我在合肥，网易新闻所讲的无花无假，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好媒体，拍摄底层人民都令他们觉得害怕，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变成碰都不能够碰的话题。1月10日，网上传出北京科兴停发新冠项目的业绩表现工资，新冠疫苗亦都全部停产。海外网民留言说，完成了害人的历史使命了。10日，海内外网上传出一份名为停发新冠项目绩效工资方案的文件，还印有北京科兴中维生物科技公司的印章。文件说，公司新冠疫苗已经全部停产，而且公司目前亦都没有新冠疫苗产品销售，公司决定由2024年1月起停止发放现时有关员工的新冠项目业绩表现工资。北京科兴中维生物科技公司是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10日中午，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证实，该公司的科兴新冠疫苗确实已经停产。上海静安区一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亦都表示，该服务中心早就没有科兴的新冠疫苗，但是还有另一间厂生产的新冠疫苗。中共推出科兴国药国产疫苗一直受到质疑，不少民众打了国产疫苗之后出现不适症状甚至死亡。海外网友留言说，完成了害人的历史使命，还发工资，疫苗致死、致残、致病的冤民不会放过你们。中国的疫苗害了几多中国人呢？几多人有后遗症？几多人因为疫苗后遗症去世？毒疫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每日要闻。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瑞典公民防卫部长波林7号在瑞典公民组织社会与国防论坛年会上表示，瑞典可能发生战争。瑞典国防最高指挥官巴登后续支持波林的讲法，呼吁所有瑞典民众应该为可能发生战争做好心理准备。两位军方领袖有关备战的言论引发瑞典社会恐慌和挞歌。瑞典前总理安德森痛批，尽管瑞典的安全局势严峻，但他强调战争未曾打到家门口。瑞典儿童权利组织 Breeze 指出，他们的求助专线通常不会收到有关战争的来电，但近一个星期年轻人因担忧战争发生而打入来的求助电话有所增加。报道指出，瑞典已维持超过两世纪的和平，目前就等土耳其和匈牙利批准就能够加入北约。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瑞典上一次陷入武装冲突是在1814年，对象是邻国挪威。二战期间瑞典始终保持中立。巴登后续接受瑞典晚报访问时表示，他这番话的目的不是要令到民众担忧，而是要令更多民众思考自己的处境和责任。波林亦强调，他的目的不是要令到民众无法入睡，而是要令到民众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呼吁地方机构、紧急计划人员和个人有所因应。他在论坛上表示，如果有件事令到我彻夜难眠，那就是事情进展得太慢。BBC 评论两位瑞典军方高官的言论被视为警钟。芬兰目前已经加入了北约，俄罗斯先前警告，如果同北约的冲突升级，芬兰将会是第一个受苦。瑞典国防专家乔森评论，两位军方领袖的言论类似于茶壶里面的风暴，当中 90% 源自于民防和军事防御做得太少的挫折。乔森说，瑞典军队很有实力，但规模远远不够。最新的国防法案计划建立三个伴侣，相较之下，乌克兰和俄罗斯开战时已经有28个旅。他说时间有限，两位军事领袖的发言是对机构、个人和部门敲响警钟。一个月前，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西维拉警告，为了避免和俄罗斯开战，位于北约东翼的国家应该在三年内做好对抗的准备。据中央社报道，英国海运贸易组织 UKMTO 1月11号发文表示，当日上午7点30分左右，4-5名蒙面武装分子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在亚曼苏哈尔苏哈尔登上了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希腊籍圣尼可拉斯号圣 Nicholas。 随后该邮轮和外界的通讯联系被切断，该邮轮被迫改向开往伊朗的贾斯克。英国海运贸易组织建议，邮轮在穿越亚曼港时要谨慎行驶，并将可疑现象汇报给英国海运贸易组织。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 Ambry 表示，这群人在劫持邮轮时遮住了船上的摄影机。另外一名安全人员通报说，在电话中听到不明身份人士和船长交涉的声音。总部位于希腊的邮轮管理公司帝国航运公司 Empire Navigation 在声明中说，这艘邮轮载有19名船员，其中包括18名菲律宾人、一名希腊人。邮轮改道后，该船和总部的通讯联系被切断。但是随后伊朗官方通讯社发文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根据法院命令在亚曼湾水域扣押了一艘美国邮轮。外界不清楚为什么伊朗称扣押的邮轮是美国的邮轮。 文章讲述了郑州最大散工劳务集散地流湾农务市场上农民工的现状。每日凌晨四五点，呢度就企满咗人。张忠系化名，同另外几个老乡一齐租住，平摊每人每月100多元人民币嘅房租。张忠一直喺寒风中站立，到下午6点多，只等到一个工作机会，系企喺一个33层高楼外嘅吊篮里边，为工人传递外墙保温用嘅岩棉板。他担心屋企的仔女，所以不敢冒这个险，但这个工作很快就被其他农民工接了下来。张忠表示他现在就剩下87元一毫二，如果听日都找不到工，自己连吃饭都成问题。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去工地上找些长期工，他说担心被拖欠工资。一年前他做了差不多半年，被拖欠了20000多的工资，至今仍然冇办法攞翻。文章话，唔少喺流湾农务市场揾工作嘅农民工都有被拖欠工资嘅经历。张忠喺2023年上半年赚咗30000多元，本来想等到过年回老家做小生意，结果老父亲8月份脑梗住院，赚嘅钱全部变咗系医药费。嚟自湘丘嘅老赵以每日10元嘅租金，住在寒冷的板房里面，已经一个多星期一直没找到工作。他准备到附近一个快递分拣站上夜班，做一晚能够赚130元。据报道，往年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焊工、木工这一种技术工，每日可以赚350元，现在工价已经跌落到180元。相信第一财经早已经知道这一篇文章传会不会很耐，因为3日前网易在 B 站发布同样题材的影片，如此打工30年就迅速被删，所以显然第一财经是故意冲塔。近来六媒类似举动不断，除了上述第一财经和网易的做法外，财新2023年12月25号刊出年终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暗批习近平误党误国被下架。2023年最后一日刊登2023年终有一别专题，盘点当年离世的重要人物，第一个就是意外死亡引发议论的中共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被指是为习近平添堵，该文亦是很快被删除。第一财经今年1月4号还刊发了一篇题为《最好的承诺是放手和放权》的社论，被指呼吁习近平放权。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在精英论坛节目表示，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上只改了经济体制，而政治体制基本没有改动，所以中国形成了北京的政治控制和上海的经济自由两个派别的对立，而这些冲塔行为本质上代表了两个派别的对抗。 CNN 报道说，台湾13号将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选举结果造成的影响将无远弗届。中国领导层正密切关注这一场大选结果，到时如何回应台湾选民在这个周末所做的选择，将考验北京和华府能否控制紧张局势，还是走向进一步对抗甚至冲突。CNN 报道中简介三位台湾总统候选人以及美中台关系。报道提到，虽然几乎没有专家预测共军即将犯台，但北京有很多方式表达不满，包括透过军事演习展示武力，进一步暂停与台湾的贸易关系，甚至封锁等。这些行动可能会走得几远，以及美国和盟友怎样反应，将受到全世界密切关注，尤其西人早已因欧洲和中东多处冲突感到紧张。美国正试图稳定和中国的紧张关系，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报道说，不单止台湾将举行大选，美国11月亦将举行总统选举，到时势必会受到台湾新领导层和台湾2400万人民密切关注。据微博账号电商报1月11号微文透露， 马云现身在云集众多顶级奢侈品牌的法国巴黎蒙田大道。从照片上看，马云换了个新发型，发白的双鬓被铲青，但发根仍然显得灰白，而眼角的鱼尾纹亦颇为明显，面上少了以前意气风发的神采。只有59岁的马云看起来苍老了很多。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是2024年巴黎运动会的15间最大的赞助商之一。该贴文引发网民的关注，一些网民纷纷留言：头发亦白了啊，马云现在为什么好像越来越好像小马云了？马云短短两年间一下子就觉得老了很多，从小马到马总再变回小马，老马了。人就是这样，心气高了，虽敢衣欲食，但回忆起来都是痛和孤独。亦有些网民替马云庆幸，马算是全身而退，软着陆，皮带只是许家印，就是直接逼降，跌得稀烂。一个时代的谢幕，这样到处玩玩挺开心的，只是再亦都没有那种可以指点江山的感觉了。支持老马在国外不好回来了。去年底中共央行公告宣布，同意支付宝变为无实际控制人。与此同时，蚂蚁集团旗下包括恒生电子、国泰产险亦同步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1月2号香港联交所权益资料披露，马云和其他三名蚂蚁集团一致行动人井贤栋、蒋方和胡晓明已经在去年12月28号将六只港股的权益清零，包括众安在线、浮博集团、友宝在线、维天运通、雅士维和亚博科技。一年前马云放弃了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权。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内部文件曝光科兴停产，网民翻查之后都非常焦急。专家谈科兴停产原因，从马英九言论睇中共嘅意图，中共介选黑手伸向台湾留学生，中国农村老人退休金只有百几蚊。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祥。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如果想支持我们，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科兴一份内部文件自10号起在网上流传，文件透露公司新冠疫苗已经全部停产，网民随后发现自己的接种记录全部没了，但后遗症已经出现了。
这份文件叫做《停发新冠项目绩效工资方案》， 从公章来看，发这篇文件的部门是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公司。文件提到，公司新冠疫苗已经全部停产，而且公司目前亦都没有新冠疫苗产品销售，因此2024年1月起取消相关绩效工资。这个消息快速引起关注，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网民想起被迫接种的日子，并投诉出现后遗症，其中不少人都反映出现肺结节，甚至由公司体检发现无一例外都患有肺结节，亦有人说肺结节病理就是早期肺癌。北京一位自媒体人在科兴停产的词条下发文说，接种三针科兴，今年体检发现三大问题：肺大泡、肺结节、双侧胸膜局部增厚。还有人说，妈妈打完科兴查出癌症，但发现时已经迟了。面对疫苗安全问题引发的网络争论，有网民提出，虽然近期都无法对证安全性问题，但存在以下事实。第一，医院皮肤科这几年接诊量显著增加，医生不能够对患者说病因，但会说这种情况很多。第二，身边中年人有不少产生了耐药性的湿疹。第三，现实中没有质疑疫苗安全性的渠道。如果不是这份内部文件外传，国人可能都不知道科兴疫苗就这样停产了。有网民说，当初家长不打就不给小孩子上学，日日催日日催，现在一句停产就完事了，一句说法都没有，真是儿戏。更离奇的是，网民说到痛处，开始输入个人资料查询接种记录，结果发现记录都没有了，无声地消失了。不少人表示打过两针、三针科兴，但系统显示暂无接种记录。网民质疑，这个是落得一身病，却连证据都没了，是怕秋后算账吗？新冠快速变异，被认为是科兴停产的原因之一。JN.1 已经是目前主流病毒，更恶劣的是现在出现三毒齐发的交叉感染。北京市民李先生十号话俾新唐人知，现在白肺死了很多，你到火葬场看看，全部都是。辽宁市民傅先生说，身边有人猝死，在我身边有三四个人没有症状直接就死，没有时间抢救。北京柴先生亦说，四五十岁、五十几岁都有，都是心梗、脑梗猝死，还有心脏方面的疾病猝死，官方不给讲的。台湾媒体十一号报道说，上个礼拜台湾门诊急诊类流感就诊人次是123,000人次，创近十年同期最高。胸腔器重症专科医生黄轩在脸书发文说，台湾要面对流感、新冠和呼吸道融合病毒三毒齐发，这些病毒会密集交叉，民众要小心防范。
科兴新冠疫苗已经停产的话题日前冲上热搜第一，引发各界关注。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严重的副作用可能是科兴疫苗停产的原因之一。
Jonathan Liu 1月11号对希望之声说，中国网友控诉接种中国国产疫苗之后罹患急性白血病，涉及中国30多个省市区的患者，年龄最小的是3岁，最大的有70多岁。他们接种的疫苗以科兴生物为主，这些患者在接种疫苗前身体健康，估计个案有数千至上万。中共官方封锁消息，还有很多网友投诉说，接种疫苗之后肺部出现结节，体制变差。有理由怀疑科兴疫苗的副作用可能比较严重，因为随着大陆新一波的疫情，又有新的变种 JN.1。 从医学科学角度来看，当已经出现基因变异了，原来的疫苗的保护力度肯定会下降，甚至它的风险大过它的益处。我觉得也可能是科兴疫苗不再生产的原因之一，这个也是很多公众可能在报告一些副作用出现一些严重的。如果是轻度常规的疫苗副作用，一般是合理范围的，但是如果你经常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例如有些白血病的情况，即使没有明确规定就是新冠疫苗引起，但是人家以前都很健康，打了科兴疫苗之后出现，这个从医学上来讲不能够排除是疫苗的副作用造成的。另外 Jonathan 刘判断，疫苗不单止危害了普通百姓，亦涉及一些领导干部。再一个，这一波科兴疫苗的副作用不单止是波及到普通老百姓，可能涉及到中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比较高层的老干部。我们见到疫情期间很多中共的党员干部亦在大量死亡，有些是年轻的，有些是中年老年的。我估计这些人亦都打过疫苗，但是都没什么保护作用，最后还是过了身。甚至有些人一直在打，可能打了四五针甚至打六针的，亦可能出现这些副作用了。因为按照中共官僚体制，领导干部出现的任何健康问题往往是比较重视的。据香港媒体星岛报道，有网民想起翻查注射科兴疫苗记录，就发现记录都没了。有些打过两三针科兴疫苗的都显示就无接种记录。 Jonathan 刘分析，如果是普通的人疫苗记录消失，意味着这种副作用可能发生的面积比较大，特别是严重的副作用，例如影响血液系统。华南理工的邱勇才教授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案例了。如果这些血液疾病的病例增加，同时估计还有一些心脏疾病增加，公众不良反应报告越来越多，药厂面临被索赔，因为公众有权利。本来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打了疫苗之后出现重大疾病，那我的后半生可能需要长期治疗，那我这个费用怎么选？老百姓会想办法追责任，获得一定的赔偿，但是老百姓想请律师起诉科兴公司亦很难赢这一场官司。因为你没有证据，你说打了我的疫苗，那记录在哪里？没有，你就赢不到官司。邱勇才是华南理工大学环境能源学院教授，因为血液疾病在2023年12月3日过身，年仅40岁。死前他怀疑自己的血液疾病和疫苗有关，因为他之前很健康，没有任何其他疾病。他在群里面表达看法被屏蔽。
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习近平。马英九还说，台湾无论如何防卫，都永远无法抵御同大陆的战争。马英九的讲法立刻被国民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双双切割，事件引发大陆和海外人士热议。
马英九在选前关键时刻这个讲法的目的是什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迅速切割马英九，是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还是侯友宜的权宜之计？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11号采访了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宏仁先生。他说马英九过分相信中共，马英九讲的话就是中共的意图。马英九这个人是相当自负，他还活在他的百年政绩里面，他还反问这个德国的记者说，我在执政的时候你有没有来过台湾？记者说没有，他就开始跟对方上课，讲自己在执政的时候其实两岸是有几和平，又开始宣扬自己的政绩。马英九的中心思想就是说，既然你要跟对岸做谈判，你必须要相信你的对手，相信对岸这个领导人，因为你不相信他的话，你这个和平谈判就没办法谈得上了。在逻辑上好像有几分道理，你个人要这样做可以，但是你要将整个国家的未来和国家安全完全依赖相信某一个领导人，这个其实还是不可行的。王宏仁认为，中共是独裁体制，世界会支援台湾抗战，台湾人应该有信心。马英九指台湾没有任何抵御中共侵犯的能力，亦没有必要去抵御，是完全的投降主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